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4日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与台湾在星期四签署了三个备忘录，推动彼此在国际发展以及人道援助事务上面的协作以及合作。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该个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当日是签署了三项的文件，以推动美台在发展与人道援助上面的合作。美台发展及人道援助合作了解备忘录描绘了双方计划聚焦的领域。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在这个总括备忘录之下的两个文件，太平洋与美国基金美台伙伴关系备忘录，以及是美台在巴拉圭合作中小企业育成中心协议，详细描述了双方将会进行的特定初始项目，由美国在台协会以及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指定的美国国际发展处以及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将代表双方执行总括备忘录以及是两个相关项目的备忘录。美国国际发展处的政策和项目副主长科尔曼星期四亦都在他的官方推特上贴出了他参加美台签署备忘录的照片。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新闻稿表示，美台初步合作领域将会包括国际发展援助、人道援助、推动国际论坛的参与最佳做法、国际发展以及人道领域的研究、能力建设、培训以及知识转移。双方的合作将会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分享最佳的做法、全球活动倡议以及是联合研究和更多的方式。美国国会成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目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研究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一直对军队人员的能力以及忠诚度持怀疑态度，因此他非常注重部队的现代化以及是对党的忠诚度。这份研究报告是由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授权管理的咨询公司南路实验室撰写的。报告考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背后的人员，以及是该个军队为解决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对他们的人员能力的担忧所做的持续努力。研究报告调查的主题包括解放军在提高人员质素方面面临的挑战、军队的招募以及留用工作、解放军人员的专业知识、教育以及是社会经济背景、军队对征兵以及是自愿入伍的两种方法的使用、军队的士气、备战能力以及是政治在解放军当中的作用。报告发现，虽然习近平强调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但是很多的指挥员仍然是被认为是无法在现代联合信息化战争当中正确地评估形势，作出作战的决策，部署部队或者是领导的军队。美国新闻网站国防新闻在11月2号的报道提到，南路实验室的这份研究报告建议，鉴于华盛顿对关于解放军的人事问题和改革方面了解空白日益扩大，美国国会应该资助开展和北京的后门渠道军事外交，主张和中国军方进行非政府亦是准政府渠道的对话。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夜之间遭到炮击之后失去了所有的外部电力，目前正在从他们的应急柴油发电机获得备用电力。乌克兰原子能公司指责俄罗斯在该个地区炮击破坏电力的线路以及是变电站，俄罗斯将责任真是归咎于乌克兰。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乌克兰高级运行人员是告知他们的专家，有迹象表明电力线在乌克兰控制的领土上面距离工厂本身大约是50到60公里的两个不同地点遭到物理性损坏，其中一个地点正在进行维修的工作。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发展非常之令人担忧，并且是再次表明该个工厂的脆弱不堪的状况。他一直向同双方合作，在核电站的周围建立一个非军事保护区。他说，需要采取措施防止现场发生核事故，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核安全亦是保障的保护区。而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表示，调查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准备使用空装弹的指称的检查员 在他们的检查的三个地点未有发现任何未有申报的核活动以及材料的迹象。两名美国参议员在星期四在乌克兰首都和当地的家庭见面，保证在冬季来临的时候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支持。民主党参议员康斯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在参观基辅一个分配中心，并且和准备迎接黑暗寒冷冬天的家庭是讲话的时候，强调他们对乌克兰人的承诺。乌克兰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摧毁了乌克兰 40% 的能源系统，令到数万人失去了电力供应。虽然维修队正在尽快进行修复，但是不知他们能够是跟得上造成的损害。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向乌克兰以及邻国的数百万人提供了1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美国上个月宣布对乌克兰的供暖基础设施再提供5500万美元的五年投资，帮助为住家、医院、学校以及为商业供暖所需要的管道以及其他设备的维修以及修复。五角大楼星期四表示，美国政府人员正在乌克兰检查美国提供的军事设备库存，这个是对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的武器装备展开的追踪工作的一部分。自从俄罗斯军队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接近是180亿美元的军援，华盛顿希望确保军援不会被滥用。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由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武官办事处人员组成的一支小队团已经在过去两个月里面在乌克兰境内的地点对美国安全援助的运交进行了多次的检查，这些地点并不靠近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的前线。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商界人士保罗佩洛西星期四从旧金山的医院出院，他在当地是接受了外科手术。六日前他在家中遭遇一个挥舞锤的入侵者的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官员还在为拜集会沟通，专家叹息与中国的共处并不容易。白宫官员表示，美中两国仍然在努力筹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之20面对面的会晤。此外，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共20大之后首次通过电话。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美中双方都有重新接触的意愿。不过亦都有专家指出，美中要找到共处之道依然好难。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G20峰会仲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2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仍然在研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可能会晤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安排到时间表上，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宣布。科比仲强调，美中两位领导人已经进行过5次通话，拜登总统和习主席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之外，美国仲希望美中各层级官员都能够举行会晤。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各自发表的声明中，双方亦都明确地表达了希望重新接触的意愿。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和王毅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在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中，中国说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不单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未有提到保持沟通，不过10月2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时说，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 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他还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10月28号在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离身近八个月之后，王毅终于接受了白恩斯的到任拜会。有人将美中之间重新燃起的接触意愿看成是美中关系解冻或者是回暖的迹象，但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拉贾亚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蔡奇则认为，与其说这个代表了两国关系的解冻，不如说两国都意识到保持沟通的必要。如果我们回想与苏联的冷战时期，那阵时候总是有人认识到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并为此设置了通道，设置了护栏和措施来防止关系极端恶化。在我看来，这个更加似是这种情况，尽管关系日益紧张，但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沟通。他认为，如果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能够会晤，会晤本身就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这个至少表示两国高层有一定的沟通，亦都可能开始为双边关系制定一些规则，免得失去控制。美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由于贸易战、新冠疫情、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美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进行环台军演之后，美中关系更加是跌入到谷底。尽管双方有沟通的意愿，但是美中依然视对方为威胁和挑战。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赖斯说，中共党代会并没有改变到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我们在党代会之前就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它是唯一有意图亦都是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10月12号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拜登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是对美国来说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0月27号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22国防战略中，中国是今后几十年里面后果最为重大的战略竞争者。10月7号美国商务部推出了至今为止最为严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与产品出口管制措施。在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虽然未有点名美国，但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报告所用的言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及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是指美国。习近平二十大报告中发出严厉警告，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专家们认为，这些考验和挑战所指的是美国带来的，或者是美国所支持的，或者是参与的挑战和考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大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双方亮明立场，互相知己知彼，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这个可以减少误判。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俄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台面上的沟通定是背后的沟通，一直相对来讲相当正规化，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双边尤其是要避免误判。两国如果发生误判，后果非常严重的。他甚至认为，1990年代到2008年左右，美中关系不断向好的态势，应该是历史的偶然，不是正常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未有显示出要为美中关系的改善作出让步迹象。布林肯和王毅通话之后的声明亦都摆脱不到美中近年来的惯例各说各话。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其对全球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的威胁，并讲到了海地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以及继续展开协调行动 为海地人民提供支持的需要。而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王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到歌颂中共二十大。王毅向布林肯说，所谓的两个确立并劝美国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他说，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国不要再戴住有色眼镜去主观臆测，更加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中共声明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王毅要求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共压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他说，美方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必须予以纠正。声明对俄乌战争简单带过，对海地只字不提。日本外交官杂志的解读就是，王毅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改弦易辙，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接受中国的本来的样。第二个讯息就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完全是在美国。10月28号在同伯恩斯会晤时，王毅讲得更加明确，中美哪一个亦都改变不到哪一个，美国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是想着打压压制中国。从实力地位出发是拜登政府多次提出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10月27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被问到美国防长奥斯汀称试图重开两国军事沟通渠道时，直指当前两军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自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之后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发生了转变，从欢迎中国崛起，帮助中国融入到国际秩序中，转变到压制中国。麦艾文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蒙北韩事务，并担任过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最近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共二十大和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压制的成分确实在增加。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作出的反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野心也都越来越大。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从胡锦涛时期过渡到去习近平时期，我几乎是目睹他们一日一日地变化，中国逐渐在改变。现在的领导人有更大野心，他们想令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有更大的紧迫感，对风险和摩擦也都有更大的容忍度。不过他又说，这个并不代表着美中无法共存，只是找到这样的共存的方式比较困难。他说，现在这个是不是排除了共存的可能性呢？不是的，并没有，但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与中国共处的很困难。他们的表述，他们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核心利益，西藏、台湾、新疆等，所有这一切都让共处非常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距离那一个还是很遥远的。麦艾文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很努力地在各种的战略对话会议上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但是中国人似乎并不真正感到兴趣。他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中国人似乎对外交对话和合作并不感到兴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没多久，曾经这样描述过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的，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张燕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站长。他最近在外交关系协会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美中未来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长期对话空间不大，因为中国会将这些合作当成筹码，要求美国在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变政策。他说， 中国人仍然倾向于将此视为他们对美国的帮助。他们认为讨论气候变化是我们想要的，只要我们不讲新疆、西藏、台湾、南中国海，他们都愿意。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的情况，他们愿意在这些问题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如果我们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某些行动，他们很乐意切断这些对话。尽管我哋话俾佢哋听，继续咁样嘅对话符合双方利益，我哋喺中国定义嘅核心利益问题上少啲行动，咁样佢哋就会更加愿意重新审视呢啲对话。张燕话：美国人嘅睇法唔同嘅，喺诸如气候变化之类嘅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将佢视为符合双方利益嘅事情，因此即使两国在技术领域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激烈竞争，但是依然可以合作。不过中国不同，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切断了美中之间的军事联系，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傲慢以及自大以及各自国内的气氛，使得两国共存变得更加艰难。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首都都非常的傲慢和自大，而且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两国的国内政治，这个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先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解释为做出让步，会导致国内批评。现实是这样会让到它变得非常困难。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最近在讲到美中关系时说，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亦都不感到咁乐观的。他说这个在习近平的二十大讲话中亦都有体现，他认为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他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在提到大国关系时并不觉得需要强调和平共处。这个讲明了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相信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者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非但如此，他还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为与美国对抗做准备。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讲到，执政十年来，习近平发起一系列行动，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重构经济并重塑社会，来到确保中国在同西方对抗中获胜，或至少能够经受这一种的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人将会在11月8号下个礼拜二前往投票站投票，这些选举将会决定哪一个党在接住下来的两年里面控制参众两院，并且填补很多州一级的立法和行政职位。哪个会在中期选举中投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如果历史是具有参考性，这样在有投票资格的美国成年人当中，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会真的投票，或者还不到一半。皮尤研究中心8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6% 已经登记的选民说对即将到来的选举是给予很多的思考。相比大众，会投票哪一部分的美国人是很可能是比较年长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已登记的选民当中，有五成表示对这次的选举给予很多的思考。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18岁到29岁的已登记选民当中只是 20%。已登记的白人选民当中有四成说他们认真考虑了这次选举。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西班牙语裔的选民当中是 30%， 在黑人选民当中是 27%， 亚裔选民当中是 17%。影响在将到来的选举当中参与到的其他的主要因素是包括教育和收入水平。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当中参与到最高的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占四成。有趣的是，有大学学位但是并没有更高等学位的人群当中，只有 34% 的人报告了是高参与度。那些拥有接受过某些大学教育但是没有获得学位的人群，就跟有住研究生学位的人群一样，有四成的人报告了高参与度。参与度最低的是那些高中没有毕业或者最高只是拿到高中文凭的人群，他们之中只有 32% 报告了高参与度。通常来讲，较富有的美国人比非富有者是更有可能投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当中，有 85% 的人在2020年投了票。 收入在50,000至74,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72%的人投票，而收入在15,000至19,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50%的人投了票。虽然去年美国的新闻报道当中有很多是引人注意的话题，但是大多数的选民认为经济状况是十一月选举当中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当被问到这个对他们有几重要的时候，其又调查的人的当中有77%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由于通胀率是居高不下，年同比增长超过8%，还有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的危险，选民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奇怪。这个消息可能对目前控制住白宫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党来讲是一个坏的先兆。在中期选举当中，现任总统所在的政党几乎总是会损失国会的席位。今年共和党人希望这种因素将会帮助他们控制两院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全部，因为两党目前的席位的差距是非常之少。不过虽然典型的选举参与趋势可能在2022年是保持不变，但是选民是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年轻选民当中投票的人数仍然可能低过老年的选民。最高法院6月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招致的愤怒可能会增加年轻选民在11月选举当中的参与。当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为保障堕胎权建立了联邦保护。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布莱恩特对美国之音说，愤怒是一个很好的动员的因素，这个听起上来有违常理，但是当人生气的时候就会去投票。他说堕胎议题都可能促使更多女性投票。布莱恩特说，民主党尤其是占民主党一大部分的女性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感到愤怒，他认为这个将会刺激很多人在今年投票。他说被堕胎裁决刺激的选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最年轻和最年长的选民在参与方面的差异。他说年轻女性登记人数正在创造纪录，并且说他们打算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所以今年我们可能是会看到这个差距是缩小了一些。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杨雷利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其他理由质疑关于中期投票率的传统观点是否一定会在2022年继续。雷利提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混乱和不确定性、有争议的最高法院裁决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他认为假定过去的行为模式必然会在2022年保持不变，可能是不明智的。他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而是旧的流程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我们仍然处于调整期。这个可能尤其是会影响人是以前的选举当中是并不适用的方式投票的倾向。他说人是有交叉压力，他认为民众是怎样将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改变了你是不是投票的理性的决定，尤其是对于以前没有投票过的人。美国的联邦选举每两年是举行一次，每次选举包含众议院所有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约1/3。由于美国总统的任期是4年，因此每4年一次的联邦选举被视为总统的选举，而之后的2年，亦就是在现任总统任期中间点举行的选举，被称为中期选举。从历史上来看，总统选举吸引的选民参与率明显高于中期选举。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唐纳管理的美国选举项目显示，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49%至65%之间。在同时段里面，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就低很多，在33%和49%之间徘徊。但是在最近两次联邦选举当中，投票率相比近年来是显著增加。在2018年中期选举当中，参与率是达到50%，是1914年以来最高。2020年总统选举当中，有投票资格的人口当中多达66.7%的人是投了票，是1900年以来最高。政治学家说，特朗普这个两极分化的政治人物推动了两党选民的参与，近年来的投票率因而大幅增加。另外在2020年，为了让大流行病期间更加容易投票，而采取的便利措施亦都可能增加了投票率。比较不同国家的选民参与可能是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衡量方法，有些方法考虑达到是投票年龄的人群当中实际投票者的百分比，其他方法只是考虑有投票资格的人群当中投票的百分比，例如不包括获得居民身份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方法衡量已经登记选民实际到场投票的百分比。不过多数衡量方法都显示美国的参与度落后于其他同类的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 呢啲国家有法律实行强制投票，将参与率提高到系80%左右。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当中，只有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智利、卢森堡和瑞士的选民参与率是低于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11月1日晚上返回河内，圆满结束对中国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根据中越官媒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在海上、经贸及反台独议题上达成共识，希望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尽管美越关系近期看来升级，但观察人士表示，阮富仲这一趟访华行程显示越南目前更加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但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摩擦，短期仍然难以解决，双边长期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都暂无缓解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星期二11月1日深夜发出的新闻稿，阮富仲在访问结束之后已经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与越南党和国家高级代表团对此访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双方在各场会谈和会见中所讨论的内容感到十分满意，相信这个访问将会为推动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指明了长期的方向。阮富仲是在10月30日抵达北京的，成为中共20大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不过阮富仲只在中国进行了3日的正式访问，与原先越南方面宣布的4日行程不同，对此河内当局并未详细讲明原因。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与越通社的报道，中越最高领导人于10月31日举行会谈，习近平授予阮富仲友谊勋章，并对他介绍中共20大的情况，表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中越关系而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同时亦都重视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和作用。阮富仲则话，他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两党两国关系提出的重要建议，越南高度珍视和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中国与越南均属共产党专制国家，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全球目前仅有老挝、北韩和古巴仍然在共产独裁统治之下。对于阮富仲的北京之行，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国际关系讲师王森刚表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超过8个月并搞乱了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之际，河内当局认为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他的必要，以防止中国不会在未来对越南构成进一步的国安威胁。王森刚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For Vietnam, the visit of Mr. Nguyen Phu Trong is of a small importance. It is goo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eighbors.
他说，对于越南来讲，阮富仲先生访问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对比邻大国的小国造成挥之不去的安全影响之际，这个有助于加强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越南亦都需要向中国保证这个东南亚国家仍然高度睇重中越关系。至于中国方面，有鉴于美国拜登政府逐步扩大印太战略的布局，以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态势明显，亦都在美国太平洋论坛担任非驻地研究员的王森刚认为，北京亦都希望藉由此会见阮富仲来到阻止美越关系进一步升级。他继续说，
For China, I think the great powers doesn't fully comprehe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Vietnam in the Indo-Pacific.
他说，对于中国来讲， 这个强国充分理解越南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特别是当很多国家正在努力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迫使越南选边站队。由于越南被认为在美中竞争中摇摆不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向越南确认类似乌克兰战争的冲突不会在越南上演，北京将会继续重视与河内的特殊关系，而且身为大国的中国还需要强调美国在参与印太区域事务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来阻止河内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早在2008年，越南就和中国就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又和美国于2013年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越南对外关系上，这个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低了两个档次，亦都暂未升格至美方先前提议的战略伙伴关系。北京一直盼望与河内关系能够超越美越合作。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话，在各界猜测美国总统拜登11月中旬在印尼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可能历史性地访问越南的同时，越共最高领导人先行访华亦都显示河内将越中关系置于越美关系之上。阮成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Vietnam can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r not. But for the time being, we know that Vietnam is leaning.
他说很多人在热议越南能否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但目前看起来越南较偏向中国，越南很看重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有利于区域稳定。虽然中共与越共最高领导人会晤看似是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关系，但两国长期以来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争议，不时导致关系紧张。不过中越官媒在阮富仲访华后所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经就海上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认为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并且说两个国家都同意继续推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南海行为准则，亦都不采取使到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这份声明是否显示中国将会在中越领导人会晤之后减少他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动作呢？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光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I don't anticipate much change regarding China, South China Sea policy. It's because of Chinese leaders that they could affirm to Vietnam that China would not.
他说我预计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越南坚称中国不会在此争议海域寻求霸权，但我们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口惠而实不至，可谓臭名昭著，所以中国可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上建设港口、军事前哨，甚至是反舰系统。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岩亦都与黄森光的看法一致，表示即使中越领导人在会晤期间谈及到南中国海议题，亦都难以化解两个国家在这块具有主权争议海域上的矛盾，中国在海上的灰色行动可能会加剧，而越南恐怕难以招架。陈宗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相信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就是会越来越积极，一来是他有军事上面的实力，然后他跟越南的海军的实力实在是有差异。假如没有有，
他说我相信中国对南中国海水域会越来越积极，一来是他有军事上面的实力，然后他同越南海军的实力实在是有差异。假如没有有效的外来力量，好像是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愿意来到帮助越南去减低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越南声称的主权的区域侵扰的压力的话，越南应该亦都只能够越来越屈服于中国的逼近。 南中国海因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成为邻近国家必争之地，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及印尼均宣称拥有部分主权。即使这个可能会成为北京在南中国海持续扩张的部分原因，但陈宗岩认为与台湾日渐紧张的关系更加令到中国不愿意轻易放弃在此争议海域的主权声索。他说，
两岸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他一定要去掌握在这块海域上面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控制台湾这是很重要的运输补给路线。
他说，两岸一旦发生冲突的话，他指中国一定要去掌握在这块海域南中国海上面的主导权，因为对于控制台湾，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的运输补给路线。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今年八月份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国随即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引发各界关注台海局势。北京一贯反台独的立场亦都获得河内的附议。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不过陈宗仪说，这个并非越南第一次发表反台独言论，这次唱和中国仅能够显示河内配合北京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不代表越南在两岸外交政策上转向更加支持中国的立场。陈宗岩继续说，
在两岸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的一个状况，那越南有可能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我觉得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再重申这个立场。
陈宗岩说，在两岸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的一个状况，越南有可能会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我觉得双方高层领导人在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再重申这个反台独的立场，但是中国和越南很多结构性安全的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等问题未有消失不见，所以我不觉得在这种结构上面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使得越南必须要更支持中国在两岸关系上面的立场。越南并没有更加反台独或者是更加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比较看不出这种程度上面的改变。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亦都说，虽然越南官方称不会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但不表示与台湾频繁的民间经贸往来就此断绝。除了两岸关系，中国与越南首脑会晤后的联合声明亦都提及到两国经贸议题。声明指出，两国同意采取切实措施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推动两国更多优质农食产品互供出口。中方将会积极推进越南甘露、甘骨熟水果、燕窝等农水产品准入程序，而越方将会积极推进中国乳品准入程序。中国长期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市场，而越南亦都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越南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自2001年以来持续扩大。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统计，2022年前七个月越南对华贸易逆差达422亿美元，增长达到 21.6%。尽管越中盼有效解决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但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讲师阮成忠表示，为期三日的会晤恐怕很难去解决越南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贸易依存。他解释说，
I don't think that the trip can resolve anything about Vietnam trade dependence on China because you know that Vietnam is at the lower supply chain and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need to import.
他说，我不认为阮富仲这次访问可以解决任何关于越南对中国贸易依赖的问题，因为越南供应链与中国相比较不完善。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从中国入口中间产品或者输入材料来到用于当地的制造业，这个就是越南很难做到在短期内去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存的原因。虽然越南供应链程度并未如中国完善，但与世界多数国家不同调的严格 防疫措施的中國正上演外資出醜潮，而部分企業鎖定的正是越南。據日經新聞今年6月報導，蘋果已經決定將部分 iPad 的生產線從中國遷移到越南。對此，中山大學的陳忠岩表示，這個可能會令到中越未來關係出現新的分歧。他解釋說，
中國現在它其實還是會很需要漂亮的經濟數字，一方面是他也知道自己可能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跟美國跟亞洲的盟。
他說中國現在他其實還是會很需要漂亮的經濟數字，一方面是他也知道自己可能還未有強大到足以跟美國以及亞洲的盟邦去對抗，所以他還是需要世界工廠這樣的一個地位，一方面來說他可能也需要這些投資貿易所帶來的一些技術讓整個產業升級，一旦全球供應鏈發生轉移的明顯態勢的話，中國和那些可以替代中國供應鏈的國家來說會有比較多的一些摩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德国总理索尔兹在今日11月4号访问中国，预计行程将会非常短暂，索尔兹将不会在北京过夜，另有德国大型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商业代表团随同访问。索尔兹将会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首位造访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刚刚闭幕的中共二十大上开启了第三届任期，进一步巩固作为核心的领导地位。习家军人马全面掌控中共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预计中国仍然将会持续强硬的外交路线。上个礼拜欧盟峰会上，欧洲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有关中国的战略讨论，多国首脑表示将会调整对华政策，在经济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在欧盟峰会结束之后正式宣布索尔茨访华的消息。发言人赫帕斯特莱特在10月24号介绍说，由于中国新冠政策复杂，索尔茨的行程将会非常之短暂，实际只是一日游。索尔茨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访问中国。路透社报道说，索尔茨将在访问期间同中国领导人谈论市场开放及人权的问题。德国政府希望在访问期间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会面，但是目前可能性未知。德国企业大众亦是巴斯夫负责人已经是确定随团访问中国。这两家公司在中国拥有巨额的投资，其中巴斯夫计划到2030年向广东湛江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欧元。该个生产基地部分装置已经是投产运营。中国在过去6年里面已经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亦都是欧盟国家当中投资中国最多的国家，投资中国的公司集中在汽车化工行业的大型企业。索尔茨明确地反对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倾向于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欧盟峰会的期间，欧洲各国领导人讨论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能源危机问题，以及在未来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可能性，并且对中资企业收购欧洲公司警惕。德国由于大量的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战争导致能源短缺，迫使到欧洲国家重新思考对俄罗斯甚至是对华政策的问题。最近几个月以来，主张同中国脱欧的声音不断，有专家已经开始评估和分析同中国脱欧所带来的风险以及是后果。就在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中国前，德国政府批准了中国国企入股汉堡港口的折冲方案。中资公司蔡微电子旗下的瑞典公司计划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艾尔默斯公司，已进入政府审查的阶段。德国媒体商报报道说，德国政府可能批准该个收购案。这两宗的收购案在德国政界甚至是欧盟都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德国总理力排众议推进收购案，显示德国经济和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卡佩洛表示，索爾茨計劃訪華在歐洲面臨很多的批評，習近平在確保開啟第三個任期之後迎來了一位外國領導人，這個是北京樂於見到，但是不符合歐洲的利益。索爾茨將會帶領一個商業代表團，顯示德國重視和中國的商業關係，然而這個可能令到索爾茨無法和習近平坦率嚴肅地討論一些事情。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阿米吉尼認為，德國試圖恢復過去兩三年以來和中國中斷的聯繫，德國在經濟方面和中國有重要的聯繫，歐盟不會關閉，關閉的是中國，這個是令人不滿的地方。他還說，他們是需要一場希望是有建設性的對話，但是不是無條件，中國要好像以前一樣開放，否則對他們是不公平。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一直處於關閉的狀態，高層領導人互訪幾乎停滯，中國數年來精心準備的北京冬季奧運會規模宏大，然而響應北京親自出席開幕儀式的西方國家領導人寥寥無幾，遠遠少於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運會。響美國以及歐盟將中國視為是競爭對手以及是俄烏戰爭持續的背景底下，有分析認為北京方面急於擺脫外交的困境，和德國的關係拋向中國的一個救生圈。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取得了空前的權力，他的親信亦是舊部已經掌控中央政治局，以前總書記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則是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儀式上面，胡錦濤被工作人員強行提前帶離會場，引發了各種的猜測，並且成為了近期中國網絡上最敏感的話題。從媒體公布的視頻來看，胡錦濤試圖翻閱文件是遭到阻止，胡錦濤本人似乎不情願地離場。中國官媒新華社僅僅是在英文推特帳號上面說，胡錦濤離場是由於身體的原因，官方發布的中文消息都是未有提及到胡錦濤提前離場的一事。同往屆中共黨代表大會一樣，報告當中提到了深化改革開放，不過這次的習近平在報告當中提及到安全和鬥爭的次數遠遠多於改革。報告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並且將它寫入了新修訂的黨章，顯示出中共所提出的現代化路徑可能和其他的國家有所不同。美國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習近平二十大報告關鍵詞為安全以及是鬥爭，突顯出習近平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當中堅稱中共的防疫政策正確，並且將會繼續堅持下去。二十大閉幕之後，中國各地的封控措施未有放鬆的跡象，這個令民眾以及商界期待當局放寬防疫政策的幻想是破滅。中國的清零政策已經是對中國國內的經濟以及民生造成了實質的衝擊，民眾和企業對當局苛刻的封控措施頗有怨言。卡佩林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習近平將會進一步鞏固自身的權力，甚至是作出一些有損中國經濟的政治決策，更加缺乏興趣聽取外國的意見，無論是政治夥伴還是商業夥伴。卡佩林表示，歐盟國家意識到中國更多的是對手，較少的是夥伴關係，但是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似乎是缺乏共識。一些歐洲國家領導人以對俄羅斯的依賴為例，認為應該對中國採取類似的措施。另外一些國家領導人則是堅持自由貿易，好像中國一樣閉關的是錯誤覺。卡佩林認為，歐洲需要團結以處理和中國的關係的方式，目前還是未有提出大的進展。德國柏林政治學者張俊華表示，歐洲對於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是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由於烏克蘭戰爭的原因，歐洲必須要將注意力放在俄羅斯身上，解決自身能源的危機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歐洲人的直接利益。德國新政府還未有形成明確和有體系的中國政策， 而且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甚至是互相矛盾。阿莱西亚·阿米吉尼认为，习近平在连任对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带来大的变化。欧洲面对的同样是一个体制，囚在中国的入面。不论习近平是否领导所有的方面，六个人的常委都站出来在习近平的那一边，没有竞争者，在欧洲以及中国的关系上面更加保守。这个都不是大问题，也都不会有大的变化。他们不是在跟不同的机构对话，而只是一个领导人，因此球是在中国的一边。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法苏罗是认为，未来中国将会更加官僚主义，可以确定习近平会加强集权。习近平从 95% 的控制变成是 100% 的控制，不是非常之大的变化。而美国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对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美国开始限制对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并且试图让盟友加入这个行列。一些响在华的德国大型企业正在在中国加大投资力度，以构建独立的本土供应链，避免地缘政治以及贸易战的影响。外国驻华商会注意到中共二十大以后某些政策上的变动，商界是担忧中国将会再次走向封闭，新一代领导班子缺乏历练以及经济方面的管理能力。有些人呼吁当局不要过多干预市场。人民币汇率在二十大后数日持续走低，香港的股市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经历了一波的抛售，股市是大幅下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同样遭遇到一轮的暴跌。华尔街日报指出，习近平巩固权力令投资者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疑虑。张俊华表示，中共二十大以后习近平会以政治为主，找意识形态，这个不意味着中共不考虑经济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共产党的奠基石、合法性基础主要仍然是经济，不是他的政治，也都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他的几句口号就能够解决问题。张俊华认为，中共内部被习近平派的人马控制，这个是干预会更顺一点。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事情做得会更多一点，经济方面亦都会下功夫，例如在能源危机的背景底下，很多的企业难以支持。德国政府不会出钱支持这样的公司，这些的中国就会是找着机会收购有技术能力的企业。卡佩林认为，中国在很多的领域正在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这个不以为是中国明天就要向世界关上大门，这个将会是长期的过程。外国公司和政府是需要更好地了解自身在这些方面依赖中国，哪一些方面是弱点等等。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今年年初上海灾难性的封城未有影响李强的仕途，预计明年春季李强将会接任总理的职务。分析认为，中共这一届的领导班子多为文革一代，教育水平是一大缺陷。张俊华认为，新一届中共常委未有好像李克强一样的经济专家。然而李强在上海主政期间引进特斯拉是一大功绩，中国未来会通过各种的手段吸引外来的技术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实际上，民主制度以及威权制度的竞赛到现时还未有定局。在引进外资方面，张俊华认为中国政府是需要是有技术有实力的大企业。在中国体制之下，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给予这类企业提供有利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比国内民营企业更大的利益，并且采取强制手段压制反对意见，这个是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面，欧盟各国领导人讨论了欧洲的经济将与能源问题、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欧洲各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对中国的未来的战略，旨在是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